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概论，
约伯记，探索人生的无尽苦难。
诗篇，颂唱人生的丰富经历。
箴言，诠释人生的莫测智慧。
传道书，透视人生的终极意义。
雅歌，赞叹人生的美妙爱情。
旧约圣经里的五卷诗歌智慧书是人生经验的宝藏，我们一起来发掘。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胡大卫，感谢神能够在空中再一次与您分享圣经的真理。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分享雅歌第二段的信息。在第二段的信息有一个主题，就是王的婚宴，是在第三章第六节到第五章第一节。第三章第六节到第五章第一节，在这一段信息中分成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谈到婚宴的预备，是第三章的第六节到第十一节。第三章的第六节到第十一节。第二个部分是我的佳偶，是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第三个部分是我的心腹，是第四章的第七节到第十五节。第四章的第七节到第十五节。第四个部分是谈到生命的试炼，这是第四章的十六节到第五章的第一节。在一段音乐之后，就与您分享这第二篇的信息。弟兄姊妹，在雅歌第二篇的信息中，是启示到一个人对主的追求进入一个最美的境界，就是进入王的婚宴。那么在基督徒对主的追求中，那一个至高至荣耀的时刻，就是在启示录中所提到的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的地方，在那里新妇装饰整齐等候新郎。在这样一个圣经启示的一个最荣耀的时刻，就是基督徒与主的联合。在地上的联合是一个预表，预表将来在国度中与主的联合。如果没有地上的联合，就不会有天上的联合，不会有现在的联合，就不会有将来的联合。在雅歌第二段信息中，就帮助我们来看这一个真理。首先，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的信息，也就是婚宴的预备。在第三章的第六节到第十一节，在上一段的信息中，我们曾经提到过，基督徒对主的追求经历了生命的历练，在生命的追求过程当中，有受苦的过程，有成长的过程。基督徒生命的成长与受苦是密不可分的，除非我们不想成长， 否则我们必须经过许多的艰难。当使徒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就对教会的弟兄姊妹们说了一句重要的话：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因为艰难困苦能够使生命成长，而一位要与新郎结婚的新娘，要在婚礼中的这两对都必须是成熟的人。丈夫跟妻子不到成熟的年龄，不到成熟的生命，就不可能结婚。因此基督徒的生命也必须达到那种成熟的地步。难怪我们的主要求我们要长大成熟。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第三章第六节到第十一节。首先请看第六节：那从旷野上来，形状如烟柱，以没药和乳香并商人各样香粉熏的是谁呢？可见这边讲的是一个人，这个人到底是在比喻谁呢？我们先来看他所比喻的，形状如烟柱。烟柱这个字在圣经中常常是用来形容神的荣耀，末药常常与受苦有关系，而乳香却是与得胜有关系。那么我们也记得，当基督降生的时候，东方的博士去朝见敬拜耶稣的时候，不只带了末药，还带了乳香。那么末药是预表受苦，乳香就是预表复活得胜。所以这一个烟柱又是形容神的荣耀，因此第六节所说的是谁呢？当然就是基督。那么基督是整个婚宴中的主角，新郎是主角。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第十节。第十节说，轿柱是用银做的，轿底是用金做的，坐垫是紫色的，其中所铺的乃耶路撒冷众女子的爱情。这是讲到我们主的高贵，我们的主乃是众女子所爱的。这个众女子是谁呢？当然就是基督徒。基督徒追求主是因着主的爱，这些追求就是主的座位，就是主的座位上所铺设的。所以十一节说，锡安的众女子啊，你们出去观看所罗门王头戴冠冕，就是在他婚宴的日子心中喜乐的时候，他母亲给他戴上的。所以婚宴是立婚约的时候，结婚的那一天是立婚约的那个时刻。所以在婚宴中最重要的是那个盟誓的婚约，而这个盟誓的婚约不能够单方来立，必须双方都来立。因此在这个婚约的里面，双方必须同时的认同这个婚约的内容。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看王对他的新娘有什么看法，也就是当结婚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时刻，就是新郎要看他的新娘。在我们中国古代结婚的时候，新娘的面前都要蒙上一层布，这个布把新娘的脸部就遮起来了，一直到进洞房的时候才把它揭开。那么现代的西方的婚礼虽然也蒙上了 一层纱，可是这层纱还是可以看得到她的脸。不过这就是一个比喻，因此在立婚约的时候，新郎要对新娘有一些描述。接下来我们就从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四章的第十五节来看新郎对新娘的两部分的描述。第一部分是我的佳偶，是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第一节说，我的佳偶你甚美丽，你甚美丽， 你的眼在帕子内好像鸽子眼，你的头发如同山羊群卧在激烈山旁。在这里是新郎对新妇的一种描述，或者说对新娘的一种描述。那么他的称呼是我的佳偶。佳偶是什么呢？佳偶是新郎对新娘的一个称呼。这种称呼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佳当然是指的美好，偶是配偶。直接的从字面上来看，从中文来看，就是最好的伴侣。首先，新郎看新娘是一个最好的伴侣，因此这是一个外在。从外在来看，王对新妇有一个外在的评估，有一个外在的称赞。这个称赞是从他的眼睛开始。一个人的眼睛是能够表现出他生命的品质。我们常说，眼睛是灵魂之窗，从眼睛可以看出这个人的生命，可以看出这个人的精神。那么这边特别说鸽子眼，为什么用鸽子眼不用兔子眼呢？为什么要用鸽子呢？当然鸽子是顺服，鸽子是驯良，但是不要忘了，鸽子的眼睛有一个特别的一个特征。这个特征是什么呢？鸽子它们能够看得准方向。你不论把鸽子带到多远，只要它认清楚了这个方向，它就一直能够飞回来。这是鸽子的特性，不是它的鼻子能够闻得出来，而是它的眼睛看得准方向。所以一个追求主的人，他的眼睛看主看得准，看主能够看得正确。所以主看我们先从眼睛来看，当然继续的看头发，继续的看牙齿，这些一个一个的都是帮助我们了解到主对我们的观察是何等的细腻。而这样的一个称赞，就是新郎对新娘的一个心灵里面的一个称赞。接下来请看第六节。第六节说，我要往莫药山和乳香冈去，只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回来。那么主要往莫药山和乳香冈去，我们说过莫药是预表主的受苦，乳香是预表主的复活得胜。因此主他拣选了我们，而他必须为我们去钉十字架。所以主在这个时候，他要我们知道他爱我们，以至于他愿意为我们去受十字架上的苦难，并且要从死里复活。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真理，主不是先为我们钉十字架，然后为我们复活之后才拣选我们。主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已经拣选了我们。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五节就告诉我们，神因为爱我们，就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第四节甚至于告诉我们说，在创立世界以前，神就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所以拣选预定在先，而主为我们受死受苦在后。所以我们的主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而死，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好事使得主愿意为我们死，而是因为主爱我们，主看我们要从他里面得的那个生命是何等的佳美。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称呼，请看第七节第八节。请注意第七节和第八节。第七节说，我的佳偶，你全然美丽，毫无瑕疵。第八节，我的心腹。那么这两节经文两个不同的称呼有一个很重要的转变。请注意第七节说我的佳偶，跟第四章的第一节说我的佳偶后面的形容不太一样。第一节说，我的佳偶，你甚美丽，你甚美丽。 然而请注意第七节说，我的佳偶你全然美丽，毫无瑕疵。而这之间的差别在哪里呢？差别在第六节。因为第六节是我们的主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并且从死里复活，使我们能够得着新的生命。因此我们从主得的那个生命是全然美丽，毫无瑕疵。所以主在上十字架的时候，就是要改变我们的生命。因此我们的生命在主的面前不但是全然美丽，毫无瑕疵，而且主的称呼也从我的佳偶转变为我的心腹。因此如果没有经过主的十字架，没有经过主的复活，佳偶不可能成为心腹，佳偶也只能够是甚美丽而已，不会是全然美丽，毫无瑕疵。在一段音乐之后，继续与您分享这一篇信息。接下来请看第四章第九节。我妹子，我心腹，你夺了我的心，你用眼一看，用你项上的一条金链夺了我的心。十节，我妹子，我心腹，你的爱情何其美，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膏油的香气胜过一切香品。十一节，我心腹，你的嘴唇低蜜，好像蜂皇低蜜，你的舌下有蜜有奶，你衣服的香气如利巴嫩的香气。十二节，我妹子，我心腹，乃是关锁的园，禁闭的井，封闭的泉源。在这里连续的王对心腹有了一些称呼，而且第九节特别强调你夺了我的心。在前面第四章的第一节之后，虽然对佳偶有那么多的形容，有那么多的称赞，但是没有出现这句话说你夺了我的心。一直等到全然美丽，佳偶成为毫无瑕疵，佳偶的称呼转变为心腹的时候，这个形容才更深入的提到了你夺我的心。因此一个基督徒他要怎么样能够得着主的心呢？就是接受主的十字架，接受主在生命中的对付，让这一个基督徒他在主的里面，他的生命能够全然美丽，毫无瑕疵。不是靠着自己天然的生命，乃是靠着主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功劳，靠着十字架的恩典，使我们能够有一个全然美丽、毫无瑕疵的生命。正好像以弗所书第五章所启示的，基督他用水借着道把我们洗净，使我们圣洁无有瑕疵，使我们可以献给他自己，做一个荣耀的教会。所以教会基督徒的生命应当是圣洁，没有瑕疵，没有玷污皱纹等类的病，这样的教会才能够成为心腹，这样的基督徒才能够得着主的心。所以弟兄姊妹，在基督徒与主的关系中，不只是一种追求，而且是一种生命的试炼。所以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来分享在这一段信息中的第四部分，生命的试炼。请看第四章第十六节到 第五章的第一节，第四章十六节到第五章的第一节，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吹在我的园内，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来。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园里，吃他佳美的果子。第五章第一节，我妹子，我心腹，我进了我的园中，采了我的没药和香料，吃了我的蜜房和蜂蜜，喝了我的酒和奶。我的朋友们请吃，我所亲爱的请喝，且多多的喝。在这简单的两节经文中，帮助我们了解到生命的试炼。生命的试炼不只是基督徒追求的一个过程，更是基督徒生命成长的要素。我们从第一篇的诗歌智慧书的书卷中，我们知道约伯他的生命经过的试炼。在诗篇中，我们也看到了大卫和许许多多的诗人，他们的生命被神试炼。我们也知道，在初代教会以及现在我们周围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他们的生命正在接受试炼。因此，每一个基督徒他生命成长的标记是从试炼中出来的。因此，生命的试炼几乎成为基督徒生命成长中一个不可忽略也不可以没有的一个过程。那么在第四章的第十六节，就是告诉我们这种生命的试炼。因为这里说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换句话说，在我们生命的历练当中，会有不顺利的时候，好像冬天那种北风一样的寒冷，像北风一样的刺骨，像北风一样让人觉得难受。的确，在我们生命被熬炼的时候，在我们经历逼迫的时候，真好像有北风刮在我们的身上，使我们感觉到非常的不舒服。但是呢，也不是人的一生都在刮北风，神不会让我们这一生都在逼迫中成长，神也要我们经历他所给我们的祝福，他给我们的顺利。因此这边不但说北风啊兴起，也说南风啊吹来。因此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当中，他不只是接受北风的熬炼，他也接受南风的吹袭。南风是温暖的，南风带来一个很温和的天气，南风也带来雨水，南风也带来很多舒适的气候。因此一个基督徒在生命的试炼中，不只是在逼迫中接受熬炼而成长，也会在顺境中接受祝福而成长。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在生命熬炼中所必须知道的一个真理。因此当我们过了一段顺利的路程之后，我们总会遇见一些北风式的逼迫。所以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在南风的吹嘘当中，我们不能够忽略掉预备自己的心来承受北风。而当一个在北风那种寒冷的逼迫和试炼中的基督徒，也要有一个信心，知道不久一定会有南风吹来。因为北风和南风原本就是一年四季循环所必须有的风。因此也告诉我们，在生命中神常常会用北风和南风来熬炼我们。这边说吹在我的园内，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来。可见北风和南风吹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这个目的就是使基督徒的生命能够散发出基督的馨香之气。我们曾经在第一段的信息中与您分享过，一个要追求主、渴慕主的人，他要有为主受苦的心智，而这种受苦的心智可以使他的生命中发出基督的馨香之气来。这个馨香之气是从我的园内发出来的。这个我的园内，请注意这里的形容，这个园子，这位心腹，他是说吹在我的园内。 但是请注意下一句话，下一句话是说，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园里，吃他佳美的果子。这个自己的园与上一句话我的园是平行的。换句话说，这一位心腹，他的生命是属于主的，主进入我们的生命，就如同主进入自己的生命一样。因此，这是一个基督徒完全把自己奉献给主，让主使我们生命里面能够发出生命的香气，而且这个生命的香气是结了果子的。换句话说，生命结出了果子，在生命的里面就好像果园中发出果子的馨香之气。因此我们的主权是交给了主，主虽然进入我们的生命，却好像就是进入他自己的园内一样。所以在这里，心腹跟新郎之间不分你我，不分彼此。所以第五章的第一节，王这位新郎马上就有一个回应，说我妹子，我心腹，我进了我的园中，采了我的没药和香料，吃了我的蜜房和蜂蜜。这些正是告诉我们，不但基督徒的献身是实际的，而主也肯定了基督徒的献身。因此这边又重复地提到了一个主权的问题，就好像我们在上一段的信息中，在最后的时候提到了主他要我们能够住在他的荫下，伏在他的遮盖，伏在他的权柄之下。而我们能够完全的顺服主的权柄，那一个重要的特征，重要的特质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不再是属于我们的，它是属于主的。这就是基督徒生命在最高的荣耀里面所散发出来的一个荣耀主的香气。节目进行到这，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拣选，感谢你让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并且从死里复活，让我们因信得称为义，让我们得着那一个全然美丽、毫无瑕疵、从基督而来的新生命。求你帮助我们，不只是得着生命，并且也愿意把我们的一切奉献给主，让我们自己的不再是属于自己，乃是属于主的，好叫我们的生命在许多的失恋中能够散发出馨香之气，来荣耀耶稣基督的名。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你在这个课程中若有什么难处，欢迎您来信告诉我。在课程中也为您预备了一本诗歌智慧书的小册子，欢迎您来信索取。您只要写信到本电台的地址给我胡大卫收就可以了，我在接到您的信后会马上回信给您。下一次的课程与您分享第三段的信息，欢迎您按时收听，愿神赐福于您。